President Monson, may I claim
孟森会长，请容我简短的分享。在今天早上您对教会做了美好的演讲以后，我身为第一个总会弟兄演讲者，我要代表所有总会当局的弟兄们，也代表整个教会说几句话。参与此次历史性的教友大会的许多特权之一，包括昨天的庄严聚会，是我们站起来支持您为先知。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特权之一是亲自的目睹神圣先知的斗篷放在您的双肩上，就好像是天使们亲手执行的一样。昨晚出席圣职会议的和参加今天早上全球转播的人都目睹了此一事件。我仅代表所有与会者为此一时刻表达感谢，表示我对孟森会长的爱和对天父的爱，感谢这个美好的机会能够目睹此一事件。谢谢。我在去年十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被误认为不是基督徒有两大原因。当时我在演讲中谈到的其中一个教义问题，也就是我们根据经文对神主所抱持的观点。今天我想谈谈另外一个重要的教义，这个教义是我们信仰的特色，但也令某些人不安，那就是我们勇敢主张神至今仍旧说话，并且透露他的真理，而这些启示必定会带来开放式的标准经文。有些基督徒大部分是基于他们真诚的喜爱圣经，宣称除了圣经以外不可能再有更多神所认可的经文。我们在其他某些教会的这些朋友宣告含有启示的经文都已经结束了，因此关上了神圣话语之门，而那些正是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认为非常宝贵的，包括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以及神所高抹的先知和使徒获得的不断指引。因为在经文是否已经结束了这方面的看法有着基本差异，所以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可能冠上基督徒的头衔。我们不怪罪这些抱持这种立场的人，但是我们要尊重但是坚定的态度驳斥这种对真正基督教信仰缺乏经文根据的谬论。经常用来辩护经文已经结束了的论点是在新约启示录22:18的这段经文，我向一切听见这书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不过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节经文指的是启示录一书，而不是整个圣经。实际上现代的每位学者都认为新约里有很多的书几乎可以肯定都在约翰在拔摩岛获得启示之后才写的。这类的书包括至少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犹大书、约翰的三封书信，甚至连整本约翰福音很可能都是如此。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可以说明目前新约圣经最后的一部书的这节经文并不适用于整本圣经，原因是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一本圣经，也就是把诸多内容集结成册的圣经，在这节经文写成之前其实并不存在。比方说约翰写了这节经文后，有好几世纪新约中各部书的流传，如果不是单独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文本在一起，但几乎从来不是整套的。在已知的5366本希腊文新约手稿中，有35本包括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整本的新约圣经，而其中的34本也都是在公元1000年后才编纂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旧约和新约的每位先知几乎都是在前任先知所接受的经文之后再加上自己所写的经文。假如旧约时代的摩西所讲的话已经足够了，就好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那为什么后来还有以赛亚的预言，或者以赛亚后面为什么还要有耶利米，更不用说有以西结、但以理、约尔、阿摩斯和其他的人。如果赐给某个时期某位先知某则启示足以适用于所有的世代，那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其他多位先知的正当性呢？耶和华曾经亲自明确地说明了这些先知的正当性，他对摩西说，我的事工没有终止，我的话永不停止。有位新约学者针对经文已经结束了此一谬误教义提出强烈质疑。他写道，我们根据圣经和历史上的哪些理由认为神的启示仅限于书面文字，也就是教会现在所称的圣经？如果圣灵只启示了第一世纪所写成的书面文字，是不是意味着那同一位圣灵今天对教会里攸关重大的事物不再表示意见了？我们也谦卑地要提出同样的问题。继续的启示不会贬损或破坏既有的启示。旧约圣经并不会在我们接触新约圣经时在我们眼中失去价值，而新约圣经在我们研读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时只会得到更多的巩固。我们在思考后期圣徒所接受的其他经文时，不妨提出这个问题：早期的基督徒多年来只有最早的马可福音可读，而这本书被公认为是新约圣经的第一部书，他们难道会因为后来看到马太和路加所写的详细记录而恼怒吗？更别说是后来才由约翰所写的那些绝妙章节和启示要点。当然，他们一定很高兴，能不断有更多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证明基督的神性。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情。大家请不要误会，就像罗素·培勒长老一年前在这个讲台上清楚地教导一样，我们爱圣经，也推崇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在我们教会的标准经典当中，圣经总是第一个被提到。神的旨意确实是要让约瑟·斯密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引领他在异象中看到父与子，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催生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即便在当时，约瑟也知道单靠圣经是不可能解答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在宗教方面的所有问题。他曾亲口说过，社区里的牧师们有时候会针对各自拥护的教义愤怒地互相争辩。他说，祭司与祭司斗争，信徒与信徒斗争，言语的冲突和意见的争论。他说，讽刺的是，这些互有争论的教派只对一件事有共识，那就是只相信圣经。然而，就像约瑟所写的，各教派的宗教教师对同一节经文的理解差异极大，把所有诉诸圣经解决哪个教会才是真实的此一疑问的信心都摧毁了。 显然，当时经常被认为是共同根据的圣经，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共识，反而不幸沦为战场。因此，透过活着的先知来不断地赐予启示，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经由更多的见证人来向世人宣告，圣经是真实的。古代的一位先知在提到摩尔门经时说，这部经文，这部记录是为了使你们相信那部记录而写的，而那部记录指的就是圣经。在约瑟·斯密早期获得的一则启示中，主说，看哪，我传达给他们的摩尔门经不是要破坏圣经，而是要将之建立起来。我还要另外说明一个重点，我们都很清楚，早在新约和耶稣言行录出现以前就有了基督徒，所以不能说是圣经让一个人变成基督徒。受人敬仰的新约圣经学者赖特说，在马太福音结束前，复活的耶稣并没有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赐给你们所要写的书，他说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换句话说，经文本身指出的事实是，最后的真正的权柄是属于神自己的，而不是经文本身。因此，经文绝对不是后期圣徒知识的最终来源，他们只是最终来源的具体呈现。对后期圣徒而言，知识和权柄的最终来源是那位活着的神，那些恩赐的赐予来自于神，是透过活的有生气的神圣的启示而来的。这项教义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中心思想，也是我们要给世人的信息。昨天我们在庄严集会中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这项教义更彰显了它的重要性。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参与我们生活的神，他不沉默也不缺席，更不像以利亚所说的巴利祭司崇拜的神，他们的神或行路或睡觉要人叫醒他。在我们这个教会，连儿童会的小朋友都会背诵，我们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以及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相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在我们宣布我们拥有新的经文和不断的启示之际，愿我们永远不会变得自大或迟钝。那次在圣灵中出现的异象，已经肯定地答复了这个问题，真的有神存在吗？接下来，约瑟·斯密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要引导我们面对另一个必然接着要问的问题：神说话吗？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是，神的确说话，而且他已经说了。我们出于基督徒的爱和感情，邀请所有的人来探讨这奇妙的事，也就是神从圣经时代以来说过的话和他现在在说的话。在某个意义来说，约瑟·斯密和本教会后来的其他先知都答复了爱默生曾给哈佛神学院学生的一项挑战，那距离今年夏天已经是170年前的事了。当时这位住在美国麻州康特克的智者要求那群最优秀聪明的清教徒去教导一个现在的神而不是过去的神，一个现在说话的神而不是一个过去说话的神。我见证诸天是敞开的，我见证约瑟·斯密过去和现在都是先知，摩尔门经的确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我见证多马·孟森是神的先知，是手中握有国度权要的一位现代使徒，我亲眼看到先知的斗篷披在他身上。 我见证只要这世上有基督授权的圣职人员，这种有权柄的能说预言的声音和继续被纳入经文的启示，这一直会是基督教会的核心讯息。我见证世界上的确又有了这样的人，而且就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我们由衷相信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世界的救主。我们邀请所有的人来检验我们从他接受到的启示，来加入我们畅饮那涌到永生的泉水，那源源不绝的水提醒我们神是活着的，他爱我们，而且他现在说话了。我个人要以最深挚的谢忱感谢他的事工永不终止，他的话永不停止。我为神的慈爱关怀和把这一切写成的记录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